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思想关于主导文的
哈，
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想我们主导文每一个星期都在背诵，我们一定非常的熟悉。
是，
我们其实都是在温习啊，在更多的思想有关这导文的这个意思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有名字。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叫无名氏，我们都有名字。有的人还不止一个名字，他有原名，他有俗名，他有字，有号，有教名，有洋名，有学名，也有乳名啊等等，真是林林种种。名字啊，不单单是用来叫的。如果单单用来叫，有的人的名字不单很容易叫，也很容易记，就好像说阿牛、阿狗、大头、耳朵，我听过一个人叫做耳朵，啊，永远记得他，很容易叫，也很容易记。取名字不是单单为了啊书写，不是为了容易记。有的父母啊，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啊写自己华文名字的时候，面对很多的困难，特别是今天，所以特别给他们拣选一些笔画最少的字来给孩子取名。为此，为了这样，我们应该承认了，张三李四啊，乃是最容易写的经典名字了。如果我们跟孩子取名字，为了容易叫，为了容易记，为了容易写，那个是很庸俗的。一个人的名字不单是有他的意义，名字的背后啊，其实也有目的，而且有故事在里头的。我们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想到有关于他的一大堆的事情。比如说我们说孔子，那你就想到他是至圣先师，万世师表，老师当中的老师。那如果你想希特拉，那么你就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党的杀人魔王，犹太人的死对头。啊，你想到宋尚杰，那你就想到他是中国很杰出的基督教啊奋心布道家，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卫斯理约翰啊，曾经引领很多中国人归主。所以你就发现名字的后面啊，有意思也有故事啊。那这样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一大堆的名字都是很有意思的。比方说亚当，亚当是什么意思？亚当的意思就是被造者，亚当的意思就是从土而出者，亚当的意思就是人，由尘土而来却是有灵的活人，是世界上第一个人。夏娃是什么意思？夏娃是众生之母，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，她是亚当的配偶，一切人类的源头。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啊，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人格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他们把名字跟人格本质联系在一起，一个人内在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往往跟他的名字是很有关联的。比方说以扫因为雅各用手段啊，以一碗红豆汤就买了他的长子名分，后来呢又在父亲的面前夺取了他的祝福。对于这样的一个不知道什么叫做廉耻的弟弟啊，以扫在父亲以撒的面前评论这位弟弟的时候，他说这是他第二次欺骗我，那啊他啊骗了那个祝福。他对以撒说这是他第二次欺骗我，难怪他的名字叫雅各，这个很妙了，难怪他名叫雅各。雅各是什么意思？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了啊，难怪他叫雅各啊。啊，这个雅各啊跟以扫是双胞胎，在母腹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雅各就很不服气以扫做老大，所以就抓住他的脚跟了，出事的时候抓住他的脚跟来出事，抢着要出事。所以他出事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我要做老大，我不要做老二这样子。那事实上呢你就发现他不但抓哥哥的长子名分，抓他的祝福，他一生呢跟抓是很有关系的，什么都抓啊啊，他太太啊妾啊全部都抓，一个一个抓啊，抓他的舅父的财产，抓来抓去啊。他的手段呢啊不值得一提了，不过呢他抓的那种决心耐性，哎呀我们很佩服，真的很佩服啊！这样的一个人，最后呢他竟然连上帝他也抓了，这下就抓得很对了，他抓了上帝，要上帝要为他祝福，不祝福不可以，连上帝都没有办法就为他祝福了啊！所以这个人很妙的，雅各抓。所以我们看见了名字的拥有人呢、啊，跟他的名字有密切到不可分的关系，因为常常名字就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和他实际的那种情况。那讲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上帝的名字其实跟他的本质跟他的属性也是不可分的。上帝的名字就是代表上帝自己，尊上帝的名为圣就是尊敬上帝自己。对一个尊重在上有权有位的人的规矩啊，我想中国人华人应该是很清楚。作为一个晚辈，我们对长辈啊，我们不能够直呼他的名字，你见到长辈你要叫他，一个人见到长辈不叫他或是叫他只喊他的名字的话，他肯定会气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一定会骂你忘祖忘宗，忘了你老爸的朋友啊，他气得半死，那肯定的。我出世的那一个年代啊，受过教育的父母替孩子取名的时候，他们呢很小心，那查考家谱啊，啊祖宗十八代查清清楚楚，免得取了一个名字啊冒犯了祖宗，那是不得了的。这人啊，特别华人中国人还这么小心呢、啊，因此我们对上帝的名字啊。我们更应该尊重，不可轻慢。圣经呢， 提到上帝的名字跟他的本质和属性是相关的，刚才我提到了，因为上帝的伟大，因为上帝的神圣尊贵，我们这些被造的人不是三言两语啊，那就可以表达清楚。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啊，如果你去找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啊，找这些名字跟上帝的本质属性有关系的这些名字，一个一个找找找找，哇，你找到不知道怎么样算，多到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呢，你发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父上帝一大堆名字，子上帝也是一大堆名字，圣灵上帝也是一大堆名字，所以我们说无从算起啊，啊，多到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称呼他，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当年上帝差摩西啊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上帝差摩西到埃及去，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。摩西对上帝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呢，如果问我的话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。摩西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啊，可能那时候启示不多啊，可能没有啊，也启示很多，都不知道哪一个才可以代表。那上帝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啊，又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字到永远。摩西也恐怕以色列人问到上帝的名字答不上，所以他问上帝贵姓大名。事实上上帝是创造主，创造主对被造的人来讲啊，被造的人没有必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是创造主，就是伟大的创造主就好了，知道他的名字做什么啊啊，被造的人没有必要知道，就好像我们跟啊执政啊李光耀先生啊，请李执政给我们一个卡片名卡，没有必要，他要名卡来做什么？每个人都认识他，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，他一名卡来做什么？说出名的人不需要有名卡的啊，多余的。说上帝啊，听到耶这个摩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，这个多疑的，我是创造主啊，全地都知道啊，有一位创造主，但是他还是答摩西。他怎么答摩西呢？他说我是自有拥有，那英文把原文字义啊 I am that I am， 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，我就是我是，这个哪里是名字啊？我就是我是啊 ，I am that I am， 这个是哪里是名字？但是呢，上帝既然这样子说，你发现他是这个自称呢，把上帝的特点含义啊，把它表达出来。从这个自称里面我们发现，第一，上帝是上帝，上帝不是人，所以他是自由的，就是过去他是自由的，而拥有的将来他是拥有，自由拥有啊，我是我是我就是我是啊。第二呢，上帝是至上的，在万物之先，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，永远不变。第三呢， 在上帝来看呢，无所谓过去，无所谓将来，就是一个大现在。第四，上帝是最高的权威，他操纵一切人啊、事啊、物啊，全部在他手上，他是永远的，他是至高的王。换句话说，这位上帝啊，自有永有，我就是我是，这个是绝对的名字，唯一的名字，没有人有。然后呢，他就告诉摩西，哎呀，怕他猜来猜去猜不透，想不通，自有永有，我是就是我是，他就跟以色列人讲，以色列人说，糟糕，这个是什么名字啊？所以上帝怜悯他了，上帝说，哎，我叫耶和华，姓耶叫和华，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了啊，就是给他一个相对的，好像人一样的名字。其实这个名字呢，上帝就在解释说，我是什么？你是祖宗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换句话说，耶和华是跟你有关系的啊，相对来讲，绝对的好，我就是我是啊，自有永有，相对的跟你有关系的。我呢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耶和华就是你祖宗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这表示说什么？他跟人有很密切的关系，也表示说上帝是守约、施慈爱的。你看，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啊，我应许他们，跟他们立约，我的应许是可靠的，我履行我的乐言，说上帝是要眷顾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他不能不眷顾以色列人，因为我跟你们的祖宗是很有关系，跟你们很有关系，我不会丢弃你们的。啊，你就发现他启示这个名字耶和华，除了耶和华，我们看见其实这位上帝还有很多名字了。所以我们看圣经呢，你发现全能的上帝、至高者、至高的上帝、创造天地的主、圣者、以色列的圣者、万军之耶和华、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预备、耶和华拉法、耶和华医治、耶和华罗以，就是耶和华是牧者、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是平安啊。看顾人的上帝，信实的上帝，永活的上帝，我名字找一直找很多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多到不能够算。那么你注意了，每一个表达上帝名字的啊，都有他一个特点。什么特点？那个特点就是上帝关怀我们，上帝眷顾我们的那个意义表达出来。而来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子上帝啊，耶稣基督，他也一样很多名字了，以马内利、耶稣基督、上帝的羔羊、人子、好牧人、葡萄树、世界的光、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等等。圣灵呢？圣灵上帝名字也很多了啊！上帝的灵、主的灵、圣者、智慧的灵、圣洁的灵、永远的灵、真理的灵，很特别的保惠师、安慰者、帮助者，哇，一大堆也是一大堆。然后我们问，为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么多名字？答案是他太奇妙太伟大了，所以奇妙伟大荣耀，没有一个名字，只有一个，如果弄一个名字，没有一个名字可以把他的荣耀、他的伟大、他的奇妙、他的本质、他的属性完全表达的。 没有办法表达，用一个名字来表达没有办法。那从人类的语言啊、文字啊各方面，也没有办法完全描述这位上帝。所以上帝要让我们有更多的、更深的对他的认识。他体贴我们，他知道我们很有限，所以他用不同的名字，从不同的角度，让我们比较容易认识他。虽然如此，恐怕还有是不够的地方。所以上帝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你发现他跟摩西早早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啊，这个就名字就是我就是，我是自由拥有。然后后面再启示，很早就把这个名字提出来。这个好像伟大的作家写小说一样啊，复现了啊，写，突然间把那个事情盖起来，不要讲，然后就另外再写。后来那个复线就跑出来了啊！哇，原来他那个复线才最厉害的啊！上帝好像这样子啊，一个复线在那里啊，告诉摩西留下一个复线，我是自由拥有，就是我就是我是是什么？我就是我是没有，你是什么？我还是弄不清楚嘛，当然这个复现很重要。我是就是留下空白，你填上去，就好像亿万富翁，哇，签名签了一大堆的支票送给你，让你填，你要多少钱？填上日期，填上钱财。多少，然后去兑现就可以了。那样子你知道吗？让你填了，你要填多少的？你要填什么都可以。那上帝就留下这样的一个，我就是我是留下空白，然后呢，你填了啊？我们所渴望是真的，是善的，是美的。我们真的是需要从心灵里面诚诚实实，就在我这样的光景，我需要这个啊！我心灵忧伤痛苦，我需要什么？我需要安慰，说我就是，我是安慰，你填安慰哈。那么你发现我迷失人生方向，走到十字路口，不知道要怎么样走了。我就是，我是，天啊，我是引路者，我是指南针啊！啊，填上去，啊，你是什么？要什么？所以你发现了，你加上什么，它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很大的应许，也很特别的坚固。难怪你发现了，作诗的人描述这位上帝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所有好处都从你那里来。”因此，关于上帝所启示的这个名字，无论什么名字，非常奇妙，非常特别的这个名字，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，我们要尊上帝的名为圣，尊他名为圣是理所当然的，也是非常合宜的事。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，讲到耶稣基督，指上帝，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，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 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。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保罗提到子上帝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这个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个名呢，叫万众向他屈膝，口称他为主。这表示什么？这个名字是很尊贵，这个名字是大有权柄、大有能力的名字。很多人把耶稣这个名字当作随随便便普通人的一个名字来看待，这是很不对的事情。很多人受香港电视电影影响，他们形容一个人，你啰啰嗦嗦讲什么，他你不要跟我讲野兽，用讲野兽来讲你啰里啰嗦，你知道吗？可以说这样子讲话是近乎亵渎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很不对的。在菲律宾有人为了表达自己很爱主，爱主爱到不得了，所以就把自己的孩子取名，哇，我生了孩子刚高兴，取什么名？取耶稣，就是冒犯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是很可恶的事情，那个老天真了、哦、你这个孩子如果不成器怎么办啊？他在读书的时候被老师罚站，被老师打，或是他骂人，他偷东西，他打架啊！大家看，耶稣偷东西，耶稣打架，耶稣被罚站，这个是很可恶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是叫人很尴尬的，说这个老天真啊，该打的。不错了，耶稣的名哦，在耶稣的时代，很多人叫耶稣，不是单单一个耶稣。所以圣经哪撒勒人耶稣啊，要特别指明啊，他的爸爸、他的父母、玛利亚的儿子什么啊，指清楚，因为很多人叫做耶稣，在耶稣的时代。但是呢，你发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什么？把它提升到万民以上的名字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现在这个名字啊，提到万民之上的，变成什么？独一无二的名字，专有名字。所以我们要敏感，要谨慎，要存敬畏的心。你知道提耶稣的名字的时候，耶稣在地上的日子，提耶稣的名字的时候，整个灵界里面会震动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发现耶稣到哪里，人家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连鬼魔都战战兢兢的、哦、所以这个是名字有权柄、有能力的，所以可以乱乱提的。我曾经跟我同龄的那些朋友啊，跟我的一些弟兄姐妹，我们偶尔聊天嘛、啊，就聊起5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在华文小学念书，我们就谈话的时候，就在小学里面，那时候的小学老师每个都是很庄严的啦，啊，我讲，你们怕的老师是谁呀、啊？你的学校，你在你的学校啊，小学的时候是小学生，你最怕的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？奇怪，大部分的人表达是什么老师呢？顺义主任， 因为顺义主任是管纪律的啊，非常严肃啊，有那个严肃的样子，他也一定比较严格。所以一个弟兄他就讲啊，他说我的那个顺义主任啊，他那一张脸你看了啊，你就怕了，很严肃的啊，你就要规规矩矩了。而且你知道我这个顺义主任啊，他从来不穿皮鞋的。那他穿什么皮鞋？他穿塑胶鞋，他穿布鞋，所以他走路啊没有声音的。他来去的时候啊，总给人家感觉到什么呢？来无影，去无踪。哇，这个不得了。所以如果有同学啊行为不当的话，比方说看武侠连环图，那个时代看武侠连环图是犯校规的，好像看黄色小说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是被罚的了。啊，就好像看武侠连环图，哇，突然间他出现，把你的连环图拿掉，然后罚你站，罚你洗厕所，或是扫这个课室。哇，他出现了，他说常常叫人防不胜防，所以每一个学生都是怕他的。他是怕到一个什么光景你知道吗？他说比方说哇，在一个班上大家谈话谈话吵吵闹闹，突然间有人说啊，这个训育主任的名字有人这样喊出来的时候，哇，大家就安静下来，乖乖坐在那里。你发现有一些人有这样的威望、威力、威名啊！啊，那我们想到我们的创造者，我们想到耶稣基督，那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你想，我们提到他，应该心里存敬畏的心。对于尊上帝的名为圣，犹太人他们很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犹太人对上帝的名字特别尊重，尊重到一个地步了，他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上帝的名，他们就不敢直接读出来，他们读什么呢？ Adonai， 就是主，他们不敢读耶和华，他们说主，所以表示他们尊重。他们的文字抄写圣经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抄到上帝的圣名的时候，他们就把笔放下，然后去洗洗手，然后回来继续抄，再抄到这个名字又去洗手，不单洗手，可能去洗澡了啊！再回来再抄啊！你可能说这个是一种形式，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去批判啊。他们是存着那种敬畏、尊重的态度对上帝的名字，所以盼望也感染我们。我们对上帝的名哦，要悠然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心，不能随随便便乱叫。我在这里要他读另一段圣经，我们看利未记，利未记24章记载一件事情。利未记24章啊，10节。我们念到1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有一个以色列人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耶和神留在以色列人中，这以色列人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地中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灵，并且咒诅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， 他母亲名叫示罗密，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。他们把他们收在监里，要的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把那咒诅圣灵的人带到营外，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上帝的，必担当他的罪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，必被致死。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不管他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的名的时候，必被致死。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赏命。啊，这一段圣经来讲到啊，一个人亵渎上帝的名的遭遇。这个人的父亲是埃及人，母亲是以色列人，他跟人家一天跟人家争斗，血气冲上头，于是他就咒诅亵渎上帝的名。有人听见他咒诅上帝的圣名，就把他带到摩西那里，摩西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处理。可能原因就是这个人是埃及人啊，他的母亲是犹太人，他不是一个纯种以色列人，但是他实在是亵渎上帝的名了，这个是天大的事，在以色列人当中啊，看这个是天大的事，必须严严处罚这件事情。所以摩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啊，把他压起来，祷告寻求上帝的指示，结果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呢？用石头打死。那么在这个事情上，上帝的教导是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我想上帝的重点教导就是要以色列人，你们要负起维护上帝圣名的那个责任。这也个是也是告诉所有属主的人，我们有那一个维护上帝圣名的责任。这就是主导文所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不是我尊神的名为圣，愿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尊神的名为圣。上帝的名是很神圣，不容人和任意亵渎咒诅。为什么呢？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对摩西说，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上帝必担当他的罪，那咒诅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，寄居的都没有例外，全部要这样子来对付。但是我们看下去哦，十七节那里讲什么呢？十七节说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偿命。你没有奇怪，很奇怪，那边说亵渎上帝致死，这边说打死人啊。好，那边讲亵渎，讲亵渎，没有，为什么突然间转了打死人的牲畜死了要赔了，以命偿命呢？啊，这个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什么，你亵渎上帝跟打死人是一样同列，你亵渎上帝是谋杀上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，人说上帝死了，哇，这个罪很大了啊，这是谋杀上帝啊。这个是摩西的时候还是用石头来打死的，因为你说这样的话谋杀上帝啊，好像把他打死一样。那就是说啊，这个上帝不值得你相信啊，你这样子讲啊，会男主人来相信他，男主人来敬拜他，男主人来祷告他，因为你把上帝看作是死的。 啊，这个很不对的。这好像什么？好像我们毁谤一个人哦，他没有做这样的事，毁谤他，讲到他一文不值，结果叫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相信，啊，也讲到他一文不值。其实这个人被人毁谤，他跟你以前所有的人认识他一样的，其实被毁谤罢了，变成了人家说他一文不值，啊，他的人格被人谋杀了。所以呢，人们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他，不接受他，不相信他。同样的，亵渎上帝的名是很严重的事，会影响人信主得救的事。所以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，就是说我们信徒有责任保护上帝的圣名。当然我们不是像回教徒那样，极端回教徒，哇，你先知啊，你在亵渎他，追杀，天涯海角追杀。但是你发现基督徒现在很温和，电影那些我们默默不出声，那是不对了。达文西密码，耶稣最后的试探就是亵渎，你知道吗？说你一定要反应的，你一定要表达你的态度和思想。所以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，如果对方开始用上帝的名有一种不尊敬的态度，我们要提醒他，你这样讲其实你已经接近了亵渎上帝的边缘了。我们要提醒他，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年轻人，你不要学好莱坞的那一套，把上帝的名用来骂人，用一种游戏取笑的态度滥称上帝的名字。你不要学香港连续剧的那种人，用耶稣的名来讲一些负面的话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敢怒敢言，不能赞同。我们当怎么样维护上帝的圣名？我刚才说我们当然不是像回教极端回教徒那样子，但是我们要维护上帝的圣名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在生活行事为人方面，随时随在叫上帝的名的荣耀。这也是耶稣基督所讲，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相信杀人放火我们不会做，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不合基督徒的体统，那么我们又怎么样说我们是尊上帝的名为圣呢？那讲不过去。比方说当我们认识上帝是创造的主，他创造的伟大，他创造的奇妙，我们认识上帝是 Elohim， 就是说他是崇高至上的创造者，我们就绝对不能跟别人说进化论是对的，这个世界不是上帝造的。同样我们为了维护上帝创造主的圣名，我们就不能够破坏或是污染大自然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忠心的忠诚的环保分子，不应该随便丢垃圾吐痰，这个是跟尊上帝的名为圣是有关联的。可能我们忽略了，因为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你那样子不规不矩那是不行的。他是耶和华以勒，就是上帝必有预备，如果一旦我们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有需要，我们不应该怀疑上帝的供应，我们应该以开朗的感恩的态度相信上帝 被即时无误的那个眷顾我们，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。如果我们遇见任何病痛苦难落在试炼当中，如果心中没有安静，信心摇动，跟那些不信的人一样激动，一样烦躁，怨天尤人的话，你就发现这种表现怎么样能够叫上帝的名被人尊重？那肯定是给那些人有机会来羞辱主的名。所以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？我们应当相信上帝，因为他是罗伊，耶和华罗伊，就是他是牧者，他是沙龙，他是平安，他是拉法，他是医治者。那样我们就保持一个冷静的平安的心态面对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存这样的一种信念，继续跟从主，荣耀主，尊他的名为圣。除了我们明白上帝名字的意义，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不亵渎上帝的圣名，日常生活方面我们尊主的名为圣，那样你就发现了我们直接的间接的会影响我们旁边的人，也一样会尊主的名为圣。到最后我们可以吸引他们科目真道，带领他们信主。另一方面，业门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忘记世人归主的事情祷告。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得救，所有的人都尊他的名为圣。如果我们不要在不信的人当中为主做见证，那么人人怎么会尊主的名为圣？为着这样子，必使我们呢重视传福音的工作。我们应该在朋友当中，在亲戚当中，特别家人的面前，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叫他们看见了敬畏上帝的心就油然而生，以便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。当然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向邻里，我们要向邻国，我们向列国列邦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，回应主耶稣颁布的那个大使命。这样就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群体不断的扩大，不断的扩大。但愿我们在背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面前立志，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都高举主的圣名，都愿主的名为圣，都竭力的去铸成人人都尊主的名为圣的这种的任务。阿们。我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。